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四章十到十一节，五章七到八节，请王玉静姐妹为我们读经。
请听神的话语，启示录四章十到十一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五章七到八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读经完毕。
今天由陆统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琴、金炉和冠冕。有请陆牧师。
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还可以稍微大声一点吗？我们到了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天上的敬拜啊，然后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第四章里面，这个在天上敬拜的二十四个长老，就代表旧约到新约所有上帝的子民，所有信主的人。对他的这个二十四长老的描写里边，有提到穿白衣，提到他拿着这个金炉，还有提到拿着这个琴，这个琴不是这一种钢琴，是弦的，或者你们好像有一种琴叫什么？竖琴是吗？但是它是十条弦，十条弦啊。所以我有一次我在同工会里面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希望不是玩笑，希望有一天会实现。我说现在我们这个青少年有一个叫做心弦啊 ，heart string， 愿这个赞美处于心里面的音乐。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成年人的乐队啊，应该要叫十弦啊，十弦就是圣经里面那个琴啊，那一把琴啊，十弦啊。然后呢，还有说到这个二十四长老头戴着冠冕，好，这一切的形容其实就实现了部分。主对七教会的承诺，这个应许哈，如果你们得胜，如果你们能坚守信仰，如果你们持守着那个爱神和爱人啊，有很多的应许要给你们的啊。这个专棒就是部分啊，在天上我们会得到的。来看下一章，不见了吗？是，有没有那个七个教会的那个地图？没有哈，没关系，就是七个教会我们愿了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说过了。如果我们做个总结，这七个教会有它岌岌可危的地方啊，有的是爱心，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啊，有的是以为自己信仰和信心是活的，但是是死的啊，有的主耶稣说那个你的眼睛哈，要买眼药水，不是肉体眼睛要瞎了，是指这个属灵的眼睛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看不到这个属灵的事情。所以对这个七个教会的各种的形容哈，都显示这个七个教会都各有破口，各有危机 各有危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启示录就转到第四章，就突然从这个七个教会各有危机各有破口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转到了一个第四章天上的敬拜。我们从这个天上的那一幕的画像刚好可以提醒这个七个教会跟我们，那就是什么呢？需要复兴，有天上的敬拜。这天上敬拜有什么特征呢？不愿过于去注意所有的细节。我比较喜欢，我这个人读圣经比较喜欢先把主题抓到，主要信息抓到，抓太多的细节忘记了主题。所以这个天上的画像的最主要的最强的信息是什么？宝座是所有形容的中心点。为什么要形容这些宝座前面有这个七灵呢？有这个四活物呢？有这个二十四长老呢？还有四周围有千千万万天使呢？就是要讲它的焦点，就是宝座。宝座是天上敬拜的焦点，宝座也应该是地上敬拜的焦点，宝座也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焦点。宝座就是七个教会需要复兴的重要的信息了。就用彼得的经历也来说一说焦点。彼得当初这个是个渔夫，所以主耶稣看到他的时候邀请他说你跟从我，那彼得要怎么样呢？把渔夫的职业放下来跟从耶稣去传天国的福音。彼得是被损招的，那个时候他要把一切都放下，那一种放下所有的那一个的决心跟那一个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热，那个一种好像破釜沉舟死而后已这样的一个爱，绝对是非常有力量的，有力量的，这个爱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后来到了这个有一天耶稣在山上变现的时候，然后呢，彼得看到那一幕画像太美了，耶稣改变形象蛮有神的荣光，然后又有那个旧约的代表性人物这个摩西啊、以利亚先知啊出现，这个就是等于整个信仰的那个焦点人物都出来了。这个画像太，如果那个状态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多好。所以彼得就说，主啊，我们就搭帐篷，就让我们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美好状态。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呢，让这个彼得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只见耶稣一人。彼得又重新回到他当初蒙召的时候，只见耶稣一人，舍弃所有的那一个的心又回来了。后来耶稣受苦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但是门徒不懂，然后害怕，然后躲避然后主耶稣复活向他们彰显，可是彼得他们还是有软弱，所以就重操旧业，又去捕鱼啊。主耶稣就去找他，主耶稣找他的时候做什么呢？主耶稣重温他的呼召，跟他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都多吗？又是回到最初的，就是主在彼得生命里面一直一直都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只见耶稣一人。所以这就是天上敬拜其实想要表达的，宝座就是所有的焦点。今天我们的生命 也是要以耶稣为我们唯一的焦点。这个是我七个教会跟我们跟你我生命要复兴的时候需要的这一个的这个生命，只见耶稣一人。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在这个天上这一幕画像里边哈，下一章他说到这个以宝座为焦点，这个二十四长老敬拜的时候啊，怎么样呢？做了什么呢？啊，我刚才说过哈，在天上的敬拜有琴，就是赞美神，有香炉，香炉是带着那个香气。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个香气是什么呢？信徒的祷告，就是说你跟我今天的祷告都达到上帝的面前啊，你我的祷告只要是出于诚心的祷告都达到上帝的面前啊。但是我今天跳过这两个，不是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的教会的祷告生命非常的软弱，非常需要。但是我今天的感动还是先把焦点放在第三个，就是二十四长老把冠冕献在做宝座的面前。冠冕，这个冠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圣经里边有提到冠冕，就提到五次。我们来看看啊，下一章。第一，不朽的冠冕要赐给我们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吧。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好，所以他讲了五个冠冕，这五个冠冕里面是不是有些是重复的呢？有，也有可能啊。这个第一个提到的冠冕是指，如果你能为主而活，为主，为信仰，为主而活，能跑你就跑，能尽力你就尽力，能征战你就征战。如果你能为信仰这样的坚持奔跑征战，你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你要得奖赏，得一个叫做不朽的冠冕。再看下一个经，第二，欢喜的冠冕或者欣喜的冠冕。我们来读读经文，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这句话是使徒彼得说的。这个经文的前面跟后面还有讲得更清楚，彼得意思是什么呢？彼得说，彼得注意说，这个教会啊，信徒们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冠冕。意思是说什么呢？若是你啊，当然用牧者来比较容易理解。若是一个牧者，他真的牧养教会的信徒们，使他们信心不致失落，有一天能守住信心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些人会成为牧者的冠冕。或者我们今天扩大，所有为弟兄，为其他的信徒，帮助他们守住信仰，使他们有一天能站在主面前，你要为了看守你的弟兄，帮助他守住信仰，你要得冠冕。所以组长也是啊，主日学老师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能三个人里面你就是别人的属灵的领袖、牧者、牧养、帮助者，那你将来在神的面前要得这个叫做欢喜欣喜的冠冕。第三，下一章要得什么冠冕呢？正义冠冕。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所以若是你能活出上帝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公义，我们因信称义，活出神的圣洁公义，那么而且是一个愿意爱慕主显现的人。主显现如果不是公，不是有一个得着公义的身份，那主显现对我们是害怕的，因为是带来是审判的。所以愿我们称义，愿我们也行公义，将来在天上要得正义的冠冕。下一章荣耀冠冕，一起来读。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个牧长显现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什么呢？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个冠冕可能有一点像第一个冠冕，叫做那个叫做不朽冠冕，就是为福音为活出信仰而奔跑，而站立得住，而增长，要得不朽坏并且是荣耀的冠冕。所以有可能这些也有冠冕是重复的形容。再看下一个，第五，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起来读。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这个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冠冕？就是那些在信仰很不容易的环境，为了信仰受苦受逼迫，甚至为信仰殉道，为信仰被阻碍，为信仰被冤屈，为信仰受很多的付上很多的代价的人，有一天你要得的是什么？生命冠冕。所以我不知道有一天到了天上的时候，你会得到冠冕吗？或者还你会得到几个的冠冕？这个就跟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生活有关系。我们看下一章，如果把这五个冠冕都放在一起看一看，我们就发现这全是恩典。什么叫恩典？我们被基督的救恩所救赎，这个是恩典。只有经历到基督的救恩救赎，才有机会得这个将来的冠冕。所以这是恩典，以恩典开始，又以恩典积蓄，因为主要加给我们力量，不然我们不能得胜，不然我们不能得将来的冠冕。是主给我们力量，所以这又是恩典。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圣经说恩上加恩，上帝对你对我的工作是恩上加恩。第一个的恩，救恩的恩，还有不断生活当中再加更多的恩典能力给你，恩上加恩。还有到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还要得冠冕，这个冠冕是你我配得的吗？不配得的，因为主愿重价买赎我们。这个重价，这个价值多少呢？这个付上的代价是多少呢？是我们永远还不清的。所以都是我们本分，今天我们被主救赎，我们要做的要服侍的 要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本分来的。比如说你被父母养育，父母给你饭吃，给你生活，给你教育，你在家里面你要收拾，你要相爱你要这个一起努力建立这个家，都是你的本分来的，是你本分该做的，配不得有什么回报的。但是神给你回报，神给你奖励，那又是恩典。所以从救赎到 生活当中的得力量，到有一天在神的国里面得奖赏得冠冕，全是恩典，这叫做恩上加恩。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活出恩典，恩典就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信息，活出恩典。你跟我要活出这个恩典，因为从我们的得救开始，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只有一个主题，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应该活出恩典。那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恩典看起来是怎样的样子呢？我们看下一章。好像你拿到的不是我的最新版了，不过不要紧哈。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恩典看起来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常常有一首歌叫白白得来白白给出去，白白得来白白给出去。我们今天领受的都是白白得来的，这个就是恩典的样子哈。神的赦罪白白得来的。第二，与神和好连接，白白得来的，神愿意跟你和好。第三，神还应许我们有他的形象，有他的尊贵，有他的荣美，有他的良善、慈爱、公义，白白得来的。这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给出去，这个就是恩典的样子。今天你跟我要把这种白白得来的，把它白白的给出去，这就是别人需要从你身上看到的东西，样子，生命。所以你要怎么样呢？对神的爱要怎么样呢？对人又怎么样呢？我自己写了几句话，他说你要像耶稣基督那样有满意的爱，对别人满有慷慨的接纳和关怀。你不能因为他好跟不好，你喜欢跟不喜欢。恩典就是他可能还不配得的时候，你就用上帝的爱去爱他，这个叫恩典。即使别人不能或者立刻用同样的爱来感谢你或回报你的时候，你要去爱他，这个叫恩典，这个叫恩典。你要把白白得来的恩典把它活出去。所以这是教会弟兄姐妹都应该努力的，以求得天上的冠冕。因为你所得的都是恩典，都是你不配得的。再看下一次，就这一章。就以使徒保罗来说，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本身为例子，来看看他说的话。来，预备三，在众使徒中我最微不足道，根本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曾迫害上帝的教会，但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成了今日的我。他赐给我的恩典没有枉费，我比其他人更加卖力，不过我不是靠自己，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这个是CCB 的修订版的翻译法，就是更白话一点。我们记得的印象的是和合本啊，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就是罪人当中的最坏啊，罪人当中的领袖啊，就是万恶啊，我就是很坏的人。所以他说我最微不足道，根本不配。使徒保罗被神救赎的时候，遇上耶稣的时候，他根本不配。我们今天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人？ 不是他好，不是他从他身上可以得到什么，就在他根本不配的时候就去接纳他，就去爱他。然后使徒保罗说什么呢？我不想让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枉费，我不希望上帝用死跟活啊，受死与复活，救赎我身上的这个恩典的行动和救赎浪费了，我不想这恩典被枉费，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尽力的、努力的、卖力的，把这个恩典活出来，不是我自己能做到，但上帝的恩典或者就是能力与我同在。这个就是使徒保罗想告诉你的，他用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我是在不配的时候被接纳、被救赎。你今天对其他人是不是也是有这一种的爱呢？在人不配的时候，在人还不好的时候，在人还很挣扎的时候，在人还很无助的时候，在人还很糟糕的时候，在人还不认识主的福音的时候，在人还不认识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去爱他。这种爱是无条件的。我今天传福音，我不能因为他这个人不错、很好、值得上帝的爱、值得上帝去注意到这里有一个人很需要救恩，不是，在人还不配的时候，这才叫恩典。所以如果今天用在教会有几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被提醒一下。如果一个教会是满有恩典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会注重什么呢？传福音、新朋友、关心新朋友。我们如果不出去传，但是人家都来了，那就不要管他是怎么样的背景、遭遇、状态、情况，去爱他，那这个教会就活出了恩典。我们是不是一个非常注重当人有需要时候就去爱他呢？我们是不是一个很注重新朋友、关心他们的教会呢？还是我们很享受一种属灵啊，我跟你啊，陆姐哈，我姓陆，他是陆姐。我跟你很熟，我跟你配搭得很快乐，所以每一次崇拜完了、聚会完了，我都想跟你聊天，因为有安全，你也熟我，我也熟你，你接纳我，我也接纳你。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专注、关心都在放在这样的关系和团契里的，而忘记了教会是个恩典的教会，他要活出来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爱，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给出去。第二，教会是不是很看重洗礼？洗礼就是宣告一个人白白的恩典，就是强调一个人蒙恩了。洗礼，圣经说一个人的得救，天上的天使也要欢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得救了，我们是不是为他欢喜？还是我们觉得这个人不配的救恩，这个人很坏，你知道他背景吗？这个人我很怀疑他会不会真的爱主。弟兄姐妹，恩典是白白的，要为他欢喜，连天上的天使都为他欢喜。我们教会怎么样为得救的人欢喜，洗礼的人欢喜？我个人是不会很认同洗礼要拖得很久，因为我觉得洗礼无关 他对圣经认识多少，有光他对救恩认识多少，有光他对恩典认识多少，而不是在于他圣经知识有多少。你不是等到一个人圣经熟透了才为他洗礼，不是，因为洗礼表达的是恩典，恩典是建立在明白基督的救赎，我是罪人。所以我不是很鼓励教会洗礼要拖得很久，因为他今天成为神儿女，不是因为他能把圣经背得多熟，他完全不配，是神的恩典。要把这种的恩典衬托出来，强调起来，整个教会注重起来，恩典是恩典。我们不能把圣经里面讲的恩上加恩变成恩上加律，律什么？律法。今天教会里面恩典强调的不够，活出的不够，开始变成律法了。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必须那样，我们必须努力侍奉，我们必须完成这个。你做个信徒，你必须奉献多少，你必须有这种的榜样啊，你必须有很多的律，有很多的规条。规条在全世界不能不存在的，没规条这马路上就都是车祸了，没规条一个团体里面都是各样的问题、困扰、摩擦，没规条不行，但是要平衡，不要因为规条恩典被忽略了，不要强调规条以致恩典不能成为教会最大的特色了。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七节，他说到有一个女人啊，她的背景圣经也不大想讲啊，好像这个女人的背景不是很好，她是不是被鬼附啊，是有几个人的丈夫啊，还是怎么样子，但是总之主耶稣赦免她了，她的人生开始了，所以她得释放了，她的人生重新开始，然后他很感激很感恩。有一次主耶稣在门徒的家里面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个真拿大香膏，这个香膏相等于当代就是一个人出嫁的时候带着的最尊贵的东西，好，就是过去一直努力准备，就是可能就是换取一个真拿大香膏准备出嫁用，但是他就把这个带到主的面前，打破了，为主高抹，然后呢流出了眼泪，又用滴在主的脚上，又用头发把这个眼泪擦干，流露出了很大的感恩，主耶稣赦免他的罪，使他人生全新的开始。所以他心里面就好像保罗一样，我是非常不配的，极度不配的。所以大家问说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这么做，耶稣就说因为爱多，因为她知道她被上帝的爱，她得着上帝很多的爱，因为她知道她得着上帝很多的宽恕接纳，所以爱多，得的爱的多，流露出的爱也多。她如果像是一个欠了主五十两银子的那一种的极度亏欠啊，当时的五十两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周围的人可能自觉的我不过欠主五两银子。那今天很可悲，我们有时候曾经都是深深的感觉不配，深深的知道这是恩典，觉得自己就是那个领受了那个五十两银子，就欠了上帝五十两银子， 所以极度的想要感激跟回报，但是不知不觉我们的亏欠少了。主啊，你看我有侍奉啊，主啊，你看我有回报，我有努力做教导圣经啊，我有做很多服事，我有清洁啊，别人有需要，我有去安慰他，我也带人来教会崇拜啊，我还做了很多很多这个事情，乐队呀、啊插花、招待呀、很多很多事情，就觉得我比较配得这个恩典，上帝的爱，那一种的那个恩典的感受没那么强烈了。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信主久的老信徒更要警醒，因为信徒久了各种各样的毛病会出现，开始不再活出恩典了。我们却是一个应该要努力活出恩典，以致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才能得刚才讲的各样的冠冕。看看下一章还有什么吗？好，读读这几句话，来，预备，三啊，华里克牧师说的，来读他说的。当你真正了解体会恩典，它会带给你生命有更多的喜乐，这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东西。约翰福音哈一章十四节，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就好像神的恩典临到那个时代。今天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活在满满恩典的这个生命当中。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来，预备，三，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领受多少的恩，要把那个恩典活出来，叫相称。好，我们领受，自己觉得自己领受的多，就会流露更多的恩典。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领受的恩典少，我们流露的恩典就少。领受的爱多，活出的爱也多；领受的爱少，活出的爱也少。你觉得你领受的是多还是少呢？啊，最后一章。但愿我们有一天到主的宝座面前的时候，第一是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冠冕，第二，你能给主什么样的？你什么是能拿得出手的？你神若给你冠冕，那你就有冠冕能拿得出手。你若没有冠冕，你能拿得出手的是现在宝座面前是什么呢？今天你努力赚钱啊，孩子这个学校成绩很好啊，就又能够有各样的好表现啊，你在世界上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啊，你又有各样的影响力，请问这些东西将来在天上你拿得出手吗？你拿得出手吗？但愿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都能拿得出手，因为努力活出了恩典。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很亏欠，我们都很忽略恩典的宝贵，我们有时候对人忘记了活出了恩典，我们却开始成了自以为意，或是定了很多的规条。主啊，其实只有恩典能改变我们自己和改变别人，只有恩典能改变生命，只有恩典能改变一个教会。求你帮助 ECCA Springwell 堂、中英堂、Frankston 堂，都是一批 很努力想要活出恩典的人，以致将来你给我们恩上加恩，赐给我们冠冕，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